那我们就来读希伯来书。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先读一下第三章，把第三章我们再读一次，再读一次。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把三四两章一起读。好，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读五节。
同盟跟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被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多得神。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料。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的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我那里，你们的祖宗是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就在墓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遗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理与他们有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墓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
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耶稣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果该，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异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的关系的主眼眼前都是敞开的。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章开始呢，第二章的最后结束，他讲他来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信为本的，所以我们以信为本的所以基督来救我们救我们怎么？第一个为我们献上挽回祭，那这挽回祭第二个他是拯救我们这一群被试探中受苦的人我们被试探中而受苦那他会继续讲这个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总是活在一连串的试探当中或者试炼当中这就是我们在当中不断的在这个处境里面。那么第三章告诉我们前面讲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三章第一节讲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同盟天召这个同就是第十四节讲在基督里有份，同的意思是有份于有份于那个属天的呼召。我们是有那一同有这个属天的呼召，我们同有这个属天的呼召这个或者说我们同有这个属天的应许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有亚伯拉罕的应许那我们所以同盟天召讲的是我们都同样的有从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来的应许那么这样的一些弟兄是什么能够承受这个应许，他就用圣洁这个字来表达圣洁就是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世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这个应许，乃是被分别出来的才可以，所以我们是因着信才被分别出来能够领受这个属天的呼召，领受这个属天的应许。那么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就要思想就是思念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呢要紧的从我们的思念开始，从我们的思想开始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属灵的内在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外显的是我们的话语，内在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那心思意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思念的方向在是什么。所以哥罗西书讲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对不对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蒙天召的人思想的方向他说你们要求上面的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思念什么，是思念耶稣，思念耶稣才是一个在方向上最要紧的一个思念方向最要紧的思念方向是思念耶稣。那么这个哥罗西书也是一样讲你们要思求上面的事第三章第一节，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还是思想什么，思想耶稣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一切属灵的一个信仰的路上，属灵的追求上，我们是不断思念耶稣的。用大卫的话来讲，就是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好，那这个耶稣是谁，他又连到前面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他说那一个是为使者的大祭司耶稣， 使者就是他是受差派来到我们当中的啊。那么呢，他是大祭司啊，大祭司。那么啊，所以希伯来书的写作，我们知道他是用一个对比的方式。第三章开始就啊用摩西来做对比。摩西啊，摩西是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呢，他是那一个在带领神的家当中最高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上次讲过的啊，摩西在临终前告诉以色列人啊，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我啊，所以你们要听他，对不对？所以我们称耶稣就是那先知，特定的一个，特定的那一个啊，特定的那一个。所以呢啊，他就讲到耶稣来，他比摩西更尊荣，更配多得荣耀。为什么？因为摩西就像一个房屋，需要人去建造它，但是耶稣是那个建造的那一位，所以他说建造的万物就是神。摩西是仆人，耶稣是儿子，所以我们讲过了，仆人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可以永远住在家里。仆人不能承受产业，儿子可以承受产业。所以啊，耶稣来了，耶稣就是那先知来了，所以他要证实了先前这个啊摩西所告诉以色列人上帝的应许。好，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这边啊，所以第六节就劝勉我们，他说如果今天我们不是被摩西治理啊，而更是被基督治理，那既然基督远超过摩西，所以我们就要怎样？我们都应当不能像以色列人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应当要比以色列人对上帝更有信心，更有信心。所以第六节就是讲了，我们应当更有信心。所以他说你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可夸的盼望，可夸这个字就是说你在当中要把这一个盼望当成自己引以为荣，引以为荣，就是我有这个盼望，我引以为荣，我有引以为荣，有这个盼望，虽然这个盼望现在还没有实现，但是我却可以引以为荣，这个是要紧的。就是这个神给我们的盼望，或者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不是能够引以为荣？引以为荣，那这是要紧的。因为这世上的人能够引以为荣的是他得着的，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啊，还没有得着，我们就要引以为荣，这才是信心。如果你已经得着了，那你引以为荣，这没有什么信心的成分，因为你已经怎样得到了，对不对？可是对我们来讲不一样，我们是有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不对？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要来将来在新天新地得着，但我们引以为荣，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确实的盼望。所以他讲我们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胆量就是一种勇气，一种勇气，那么要坚持到底。所以信心在这里他换一个方式表达信心，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我里面对我的盼望我引以为荣，然后呢面对处境里面我有面对处境啊守住信仰的勇气，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啊，守住信仰的勇气就是我们的信心啊。那这时候便是他的家，也就是什么？就是在基督的治理当中能够有份于基督，有份于基督。好，所以一到六节告诉我们啊，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原来他们是有一个确实的盼望，是要进入迦南地，是不是？但是最后他们没有那个信心，所以上帝说这一群人要在旷野，对不对？要在旷野，那么在旷野等到那个世代的人过去了，那么上帝会重新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那是呢，我们人常常会陷入一个处境，会觉得这一群人已经失败了，上帝已经不要了，所以他们得不到什么应许，对不对？ 但摩西不是这样想，知道吗？如果摩西要这样想，他跟这一群人在旷野就难过了，是不是？因为等于是说我陪你们这一群没有希望的人，我陪你们这一群没有希望的人，
害得我也不能进，
害得我也不能进迦南，然后等到你们都没有了，那我再带你们的孩子们进去。如果这样子，我说摩西就难过了。但摩西他对上帝有一个信心，他知道这不是上帝最终的意思，所以到最后他自己也不能进迦南，他也没有表现说很难过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地上的跟天上的，上帝一开始就指示地上的跟天上的给他看，对不对？他说你要按着天上所看见的在地上做，所以他知道一件要紧的事，地上做的都是为了天上，所以天上才是我们最后的什么归属，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摩西有一个很深的体验，他不以地上的得着为归属，他以哪里为归属？天上的得着。这就是诗篇九十篇我跟你们交通的，上帝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对不对？那个居所不是地上的圣殿，知道吗？乃是天上的什么圣殿。这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对不对？将来在神的殿，我们跟主怎样住在一起，乃是在天上。所以希伯来书后面我们要讲，我们有一个家是在天上的，是在天上的。所以摩西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呢，不是以地上的得着为得着，而是以我们是可以有天上的得着才是重点。地上是一个精炼，炼尽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在上帝面前服得下来，可以信得上他，听他的话。好，所以接下来就要讲了，以色列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镜。所以第七节开始，圣灵有话说。那我们刚读过诗篇九十五篇啊，这是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的话，七到十一节的话，我们复习一下诗篇九十五篇啊。我跟你们交通过诗篇九十五篇一开始讲讲到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来呀，我们呢，诗篇九十五篇是一个从呼召我们敬拜开始，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那第六节说，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敬拜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对我们是什么？是让我们的心愿意听到敬拜。如果一个敬拜下来，我们的心没有想要听上帝的话，那表示我们这一次的敬拜是什么？是没有实质的参与在当中，知道吧？像主日的敬拜做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敬拜就是歌颂赞美神，那是对我们呢，是让我们的心匍匐下来。所以敬拜是让我们来啊，我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屈身跪下，知道吧？屈身跪下说什么？你们今日多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多听他的话。所以在我们传统的一般的教会里面呢，整个主日的敬拜里面呢，时间最长的是讲道，因为我们希望把神的话怎样告诉弟兄姐妹，这是最要紧的，对我们来讲是要紧的。因为就是第七节，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所以敬拜的目的对我们来说是听神的话，对神的话可以降服，对神的话可以降服。所以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说，我今天敬拜我觉得很有得着，那我就会通常就会希望他可以继续讲我在神的话里面得什么，知道吧？而不是说我感觉很好，知道吗？不是你感觉很好，知道吗？也不是你觉得很投入，这些都很好，但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九十五篇告诉我们，第七节开始，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是圣灵说的，对不对？好， 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第七节，你们今日多听他的话、哦啊、开始在这里讲、哦、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人的处境是旷野、哦、人的处境是旷野啊，处境是旷野，这是在出埃及以后人的处境在旷野。那么在启示录13章告诉我们，教会的属灵处境就是旷野，所以你读启示录13章就看到旷野就是神为教会预备的地方。所以从属灵上来讲，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世界就像在旷野当中。旷野代表了几个要紧的，第一个，我们从这个世界拿不到属灵的供应，拿不到属灵的供应，所以如果你要从这世界拿到属灵的供应，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能从天上得着降下来的玛拿，从跟随我们的基督得着磐石出水，对不对？所以属灵的供应啊是从神来的。第二个，讲到属天的引导，他们白天有营柱，夜晚有火柱引导他们，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在旷野，我们不知道方向性，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唯有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引导。第三个告诉我们啊，旷野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地方啊，各处都充满着危险，但是呢啊，我们在哪里停啊，要什么时候启程，都是上帝的一个引导跟保护。所以旷野要从属灵的面向去想，所以上帝给我们在旷野做什么，就是熬炼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读雅各书就讲，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百般的试炼就是旷野来的，对不对？彼得也讲，雅各这样讲，彼得也这样讲，对不对？你们的金心经过试炼，就比被火烧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什么宝贵。所以旷野相对于就是我们信心的熬炼的地方，信心熬炼的地方，我们在这世界就是熬炼我们的信心。但是人呢，在处境当中呢，往往会试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凭眼见，我们在环境的艰难当中，我们是凭眼见的，凭眼见。凭眼见的意思就是保罗讲，按着外貌，按着这个世界的观点看，世界观点看。所以呢，然后看在这个处境之下，上帝你要怎么做，而不是说在这个处境之下我要怎么样信上帝的话，知道吗？所以才会有那边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以色列人没有食物了，那就要抱怨上帝，你要给我食物；没有水了，就要抱怨上帝，你要给我水，对不对？找不到住的地方，在那边转的时候，他们就抱怨，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到这个旷野来？为什么不留在埃及？所以这个都是把人内心的实在的处境显露出来的，是旷野，把我们的软弱显露出来的是旷野。试我，试是讲方法，探我就是考验，就是以色列人啊，你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考验神，知道吧？虽然圣经没有写他怎么考验，但反正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啊考验神，然后看你上帝你会怎么样。所以这样的心态就是硬着心，就是第八节，硬着心就是硬，硬着心就是对上帝的话不服，服从的服。当我们信不过神，我们对神的话不服，对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也不服，那我们的心就是硬的。所以第十节告诉我们，上帝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厌烦就是上帝在当中呢啊，不能够把他的那一个恩典，更大恩典的作为施行在这一群人的身上。上帝有恩典的作为，但是这个对象要上帝喜悦，知道吧？所以到后面我会讲，人到神面前来啊，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对不对？上帝喜悦你，就会怎样？赏赐你。 那厌烦就是上帝不喜悦你，那当然下一步就得不到什么赏赐，得不到恩典。所以上帝说我厌烦那个世代，他们心里迷糊啊。前面讲硬心，这里讲迷糊。迷糊就是一个人看没看清，听没听清啊，看也看到了，听也听到了，但是却看不明白，听不清楚啊。所以圣经常用迷糊，意思就是他们油蒙的心啊，耳朵发沉，就上帝的话你听了，但没有，但是就听了听不进心啊，看了进不到心啊，竟不晓得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这里讲的就是上帝的用意是什么，引导的道路方向是什么。所以十一节神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十一节就是一个重要的啊，在这里呢，摩西后来在诗篇九十篇就体会到了上帝的用意是什么。上帝的用意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归入安息。所以九十篇第一节就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人只有回到神那里才会得什么安息，得安息。所以这里诗篇九十五篇就讲的，他们得不到安息。好，得不到安息。好，那我们先从第四章里面来看啊，就先看后面的哦。第十六节，当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所以他用岂不是、啊、岂不是岂不是三次的岂不是的问话啊，这是啊犹太人写作的一个方式。当要强调一件一个观念非常重要的时候，他们会讲用三个同样的话讲，所以他讲的就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去想这些人、哦、这些人他们出了埃及，他怎么会被厌烦、哦、会惹神发怒？他们啊是神带出埃及的，怎么会被神厌烦四十、哦、年之久、哦、那么他们不是原来有应许吗？啊，怎么又被神启示啊不能进入安息的应许啊？就是他们不信。所以重点就归到一个核心点，就是什么啊？上帝做了，上帝把他们带出埃及的，对不对？上帝引导他们在旷野的，但是呢这些人却怎样，竟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啊、没有办法进入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就进到安息。那原因归结起来只有一样，就是不信从、啊、不信从。他们信有神，他们相信耶和华是神，对不对、哦、神行神迹的他们也会欢呼喜乐，对不对？可是心没有真正的服，知道吧，没有真正的服从、哦、没有信从、哦、所以他们为什么啊？就是有不信的心，不信的心。所以十六到十九节呢，就是把前面要讲的话做一个阐述。所以我们回到十二节，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的。所以不信是什么？不信就等于是离弃神，知道吗？上帝的话在那里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不信，我们迷糊，我们心硬，那其实我们就把神怎样拒绝了。离弃就是拒绝。刚才我们讲的，我们拒绝神就是拒绝神要施恩典给我们，拒绝神的带领，拒绝神的知恩，拒绝神跟我们同在。所以他这里就提到我们要谨慎、哦、所以、我们蒙神引导的人，在神的家里面被基督所治理的人，这里就提醒我们、哦、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常常要为自己谨慎，免得我们会产生出一个不信的心，那是一个恶心，不信的恶心。那不信的恶心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发酵， 所以我们就会把永生神怎样离弃，知道吗？哦，就是我们人是这样啊，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到那个离弃的位置，我们是先从怀疑开始，对不对？那怀疑，那我们又看到为什么我们会怀疑，因为处境让我们产生的，我们面对一个处境，哦，那我们就会产生处境中的一个需要，对不对？那这需要没有得着，我们就会产生什么各式各样的心思，其中一样对上帝就怀疑了，对不对？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面对这个处境？你为什么？当我们问原因嘛，对不对？哦，我们在一个处境上，我们就问说，我怎么会遭遇这个？我们很容易这样问嘛，对不对？哦，今天怎么发生这个事？哦，那我们就去找原因，是不是？那找原因之后，我们就会问了，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发生这个事？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常常就会有一个觉得，当我们觉得委屈，我们觉得难过，我们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就会觉得上帝，你怎么让这些事发生在什么我身上，我们就会这样想，啊，你怎么让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那我们也会反省啊，我又没有做错，当我觉得我所犯的错还不至于遭受这么大的打击，我们就更怎样我们就更有意见了，对不对？其实我们人是会一个自省，但自省之后啊，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幸的恶行，这叫恶行，知道吗？因为我们会开始在当中对上帝的一个怀疑，知道吗？那但是这些都从处境来的，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些处境，就是熬炼我们的信心。顺境不能，没有办法熬，知道吗？因为太顺了，所以我们的心怎样，没有什么选择性，对不对？啊，就这么顺啊，对不对？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会考量，当有难处的时候，对不对？好，所以十二节告诉我们要谨慎，要谨慎。但是我还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从属灵上来看，我们是被放在旷野，知道吧？我们放在旷野，所以我们不是外在物质的条件而的好坏或者有余或缺乏，哦，我们还有心灵的啊各样的处境，哦，有人际关系的处境，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在一个旷野，哦，啊，旷野很容易让我们不安，很容易让我们迷失方向，很容易让我们得不着啊我们觉得应该合理有的，哦，这就是旷野，哦，旷野。所以呢，我们要谨慎。他说，如果我们存不幸的恶心，就会把永生神离弃的。好，接下来有一个点，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要讲，今日，从第七节讲，你们今日，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所以十五节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今日，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就讲到的啊，限定一日，第七节限定一日呢，就是那日，哦，如果你读圣经的话，那日，哦，讲到有一个日子、哦，就将来有一个日子，知道吧？将来有一个日子叫做那日，哦，那日特定的日子，那么跟今日是相对的，哦，今日是现在，对不对？那日是将来有一个特定的日子，那么圣经每一次讲那日呢，指的就是主来的时候，主来的日子，所以旧约的先知常常跟以色列讲，你们要预备迎接神，因为那日子到的时候是可怕的，对不对？这就是旧约先知常讲的话，就那日临到，怎样，所以他们知道那日的意思就是神来的时候。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日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再来那个那时候，那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知道，那日来的时候是神审判的日子，也是新天新地开始的日子。那对我们属神的人，是我们可以在新天新地跟神永远在一起啊，我们有 一个荣耀形体的时候的开始，所以那叫那日。那日等一下我们会讲，就是基督的安息，基督的安息就可以进入基督的安息。那么现在我要讲的是今日啊，对我们的信仰来讲，今日才是我们思考的重点，知道吗？因为过去的日子已经怎样，已经过去了，记得这个要紧的。我们一直要看今日，知道吗？所以圣经里面先知常常提醒以色列人，一个人本来是都做很好，对不对？但是现在他犯罪了，上帝就把他过去的好怎样忘了，知道吗？就同我说不算了，你不能用过去的好来抵现在的什么罪，知道吗？先知这样讲没错吧，对不对？同样的，你过去如果一直做很不好，现在你悔改了，上帝就把你过去的不好怎样抹掉了，对不对？所以重点是什么？现在，就今日，就今日。所以我们基督徒看重的是今日。所以耶稣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还没有到，对不对？也不要去想昨天怎样，因为昨天怎样过去了，重要是现在，主要现在，我们就是现在当下。所以第七节就提醒了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看重的是现在当下，今日，今日，我现在是不是听上帝的话，我现在是不是愿意在当中啊，对神的话服，知道吗？所以十三节说，总要趁还有今日，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在基督里，我们不要认为没办法，知道吗？因为你还有今日，这样懂我的意思吧？你只要活着，还有今日，就怎样？上帝仍然可以救你，知道吗？上帝仍然可以救我们，只要还有今日，只要我们今天愿意归向他，只要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他，我们仍然怎样？仍然可以在上帝的诸般的恩典当中。所以这里强调的就是今日，知道吧？就是今日。所以我们人会被旧日的辉煌好像怎么样会去怀念，或者为过去的悲伤，但这些都提醒我们自己看重什么？今日。好，所以十三节，总要趁还有今日，因为还有今日我们就还在有机会，更何况我们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恩典的日子，是上帝现在悦纳我们，愿意把恩典给我们。所以十三节说，彼此天天彼此相劝，表示说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对不对？然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的，就是我们很容易这一个被罪所引诱，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在处境当中，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彼此劝勉，免得我们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前面讲硬着心，就是失去对神的那一个相信，那一个依靠。所以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这一节是呼应第六节，因为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起初确实的信心就是我们一开始信神，我们引以为荣的那一个盼望，还有在当中因着信而来的勇气，我们就要怎样坚持到底，坚持到底，那我们就有份于基督，因为我们是同盟天章，同盟天章。所以他就在讲一个重点，就是今日听他的话，不要硬着心惹神发怒，不要。好，那么不要成为一个不信的人，所以后面十六到十九节讲，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先讲一下安息是什么，先讲一下安息是什么。好，那么呢，第三节，但 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所以你看，那安息就是有一个特定的安息，正如神说的，我在怒中起誓，他们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要讲的一个是啊，是一个特别的安息，一个特别的安息，就是那安息，就是啊，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那安息是什么？所以他就说，从造物之功开始讲。那么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了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用六日造世界，然后到第七天呢，他歇了他一切的功，歇了他一切的功就代表创造完成了，对不对啊？那这时候上帝就安息了，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是安息。所以从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理解安息。可以进入安息的人，就正如同当年上帝为亚当夏娃造了万有，然后把他们安置在什么？伊甸园。所以安息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就是你在那里享受上帝为你做成的工，你自己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因为创造我们亚当夏娃完全 没做什么，对不对？是上帝都为我们做成，那我们进去怎样享受？因为他说凡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对不对？只有三恶树那一棵不能吃，对不对？好，然后呢，你要看理看守管理啊，上帝给你的原则，对不对？所以安息呢，它是一个上帝说我要做的部分都做好了，对不对？接下来是什么？我们的，给我们啊，给我们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享受，一个是做神的工。记得哦，要不要做神的工？要。好，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们到新天新地什么都不用做，通常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讲吗？你这个忠心的仆人，我交几座城给你管，有没有？不是什么都不做，要不然你到天上去什么都不做，你做什么？有时候说啊，我就一直敬拜，其实啊，敬拜以外，上帝有工作给我们，知道吗？工作给我们，但是那个不是苦差事，知道吗？因为那个是享受上帝的什么做成的工，上帝做成了，我们去享受，对不对？所以上帝跟亚当讲，你要修理看守这个原则，好。所以呢，在这边呢。同样的一些思想，同样一些思想，所以我们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天父创造完了，我们要享受天父的创造，然后在当中能够真正的安息。但很可惜，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不得安息，知道吗？不得安息。所以圣经用一个方式表达不得安息，就是什么？他地产生什么？荆棘跟棘藜，然后夫妻关系呢产生强烈的冲突，对不对？所以夫妻关系又爱又容易产生什么矛盾，对不对？然后人就会赶出什么伊甸园。其实圣经用这个来表达我们不得到什么安息，人的心就没有安息。所以摩西才会讲，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说你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归回，对不对？归回就是回到什么安息，这还是诗篇九十篇讲的，是不是？所以这里就讲的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六节说，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呢，这里讲到当年出埃及的人，他们有一个进入安息的应许，就是迦南地，知道吧？那么听见福音，听见什么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知道吧？他们听见什么好消息？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听见什么好消息？就是上帝要来成就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不对？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是什么？迦南地要赐给什么？ 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哦，所以他们听了这个应许的上帝啊，差这个摩西来带他们出埃及，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一个能够让他们心安息的是进到什么？迦南地。那不能进去，他们只好在旷野流浪，是不是？所以不得安息。那这个只是旧约，我们后面会讲，旧约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所以第七节讲，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不进入迦南，不得安息，知道吧？这只是告诉我们啊，这些人虽然出了埃及，但因为不信从的缘故，进不了迦南地。那么后来虽然以色列人进去了，但还是没有达到上帝要的。所以第五节啊，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又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这一节就讲明诗篇九十五篇是大卫写的，知道吧？哦，所以我们知道诗篇九十五篇啊啊，我们会说哦，这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因为啊，就是在大卫的书上写的，大卫的书上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我们常常会说，哎，诗篇很多是大卫的诗啊，所以他讲大卫的书啊，就讲了这一字，这一字。就是讲到我们呢有一个安息。其实啊，对基督徒来说的话，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也是一样，有一个安息，有一个安息。那么他这里第八节就讲得很清楚，耶稣亚若已经叫他们得了安息，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所以耶稣亚已经带以色列进入迦南地，对不对？如果安息就是讲迦南地的话，那他们也确实进去了，但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哦，不是，迦南地只是一个预表，他们进去了，没有真正得到安息。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真的没有安息，因为世事的时代，哦，他们常常受欺负，对不对？哦，因为他们对上帝不敬畏，就被欺负，上帝派世事拯救，一直循环，是不是？到了列王时代也是一样，这个国家灭亡了，是不是？所以大卫自己也知道，即使大卫成了一个国王，让以色列统一，然后又让以色列强大，对不对？但这是他们的安息嘛？大卫也知道不是，因为他在的时候国家可以很强大，但哪一天他不在呢？不在会怎样，对不对？所以他不在了，所罗门啊，承接了最辉煌的一刻，那在所罗门走了，国家就分成什么南北国了。所以这里就讲耶稣亚叫他们得安息吗？没有。大卫也知道他没有给他们安息，他们真正的安息只有在上帝的里面，知道吧？只有在上帝的里面。所以第八节讲，耶稣亚若是已经叫他们得安息，他们想了安息，想了安息，上帝就不会再讲。所以第九讲，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近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表明了上帝真正的用意是什么，是有一个将来的安息，就是那安息为他的子民预备，那个子民预备。所以圣经里面呢啊，如果我们讲安息，就要回到起初。起初上帝说我歇了一切的功，他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得过上帝，那我们就可以享受神做成的功，知道吧？那也按神的心意跟上帝在一起，对不对？那么接下来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是安息日，安息日就是提醒以色列人有一个安息为他们预备，有一个安息为他们预备。所以安息日有一个特点，安息日呢，在出埃及记讲到安息日的时候，重点在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知道吧？让自己安息，休息安息，让你的牲畜安息，也让你的仆婢安息，知道吧？出埃及记讲安息日的时候，本来是用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去体会安息，知道吧？ 安息就是什么？今天是安息日，你就怎样？不需要担心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知道吗？那以色列人从旷野就开始操练安息日，为什么？啊，每一天早上都要去拾玛拿，对不对？啊，然后礼拜五拾什么？两天的份，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那天不必出去怎样捡玛拿，不需要去。其实他们就开始学习，所以安息日就是让人安息。所以他们一开始讲的就是不再讲你自己什么工都不要做，啊，然后呢，啊，你的牲畜也不要让他做工，知道吧？啊，牛不能叫他再去闹着帮你磨麦子啊这些，啊，你的仆婢也不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到了生命记，加了一段话，啊，生命记对安息日加一段话，就纪念神在他们身上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纪念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在安息日呢，就可以知道安息日就是让人能够思想上帝有一个安息为我们预备，让我们在当中啊纪念他为我们做成的，他为我们做成的啊。所以主日呢，我们常常主日的用意其实也是一个安息日的一个延伸，也是一个延伸。所以我们在主日，我们也是把它分别出来，来到神面前啊，歌颂赞美敬拜他，对不对？然后听他的话，让我们的心得到什么？安息，得到安息。但是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知道吗？那么神给以色列人安息这个观念，好，这是个要求。然后又提醒他们地也要安息，知道吧？土地也要安息，哦，因为他将来真正的安息是万有都安息，不是只有人安息，知道吗？牲畜安息，地也要安息，知道吗？所以上帝又给他们安息日以外多了一个安息年，对不对？就是土地你耕种六年，第七年怎样你不能去耕种，知道吗？不能让他自己长，好，这就是安息年。安息年其实就让人去操练一个啊，有一年你就是不能去做，你就相信上帝的供应，很艰难哦，很艰难。所以以色列人应该是没有听从过，因为安息日他们后来都不听从了，因为以色列人以前从啊这个游牧民族，对不对？慢慢进入迦南地是游牧加上农业，对不对？游牧加上农业以后，国变成一个王国，跟各国往来贸易就增加了，对不对？那做贸易增加以后，你让他一天不做生意会怎样？很不容易。所以以色列人，你如果去看先知给他们的责备，就是安息日大家还挑东西进耶路撒冷做买卖，因为一做买卖就怎样，不做就没钱了，对不对？那人总是有理由的，对不对？其实对农人很艰难，知道吧？你看夏天没有冰箱，你的水果采下来要不要赶快卖，知道吧？没有冰箱你隔一天就怎样，卖相就差很多了。所以人总是会想啊，对不对？所以安息日很不容易，说安息年就不用说了。那七个安息年之后的喜年想都不要想，七七四十九年，第五十年叫喜年，对不对？喜年是什么？喜年更上帝的给他们的规定更让他们难以适从，不是更让他们啊不肯听，就是你回到五十年前的分地的处境，就是这块地分给十个人，五十年以后不管你这个地买了卖了或者啊买别人的地变大了，对不对？五十年一到大家又怎样？无条件再回到五十年前，知道吧？好，所以人肯吗？人不肯啊，这已经是我买来的啊，这是我赚来的啊，对不对？ 哦，那你要无常的都还，所以人啊，喜年听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那喜年就表达一件事情，喜年就是讲我们将来在耶稣面前所得到的恩，哦，就是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对上帝的一切亏欠全然的耶稣帮我们啊护了，我们全然的成为一个新人，啊，得回我们的产业在上帝面前。好，这个就是安息，知道吧？安息他要强调一个要紧的点，就是其实安息就是上帝真的要我们能够信靠他，好让我们能够啊，我们的心在一个处境啊，让他来做，我们在当中就信靠他，享受他所做成的，享受他所做成的。所以我们就很难这样，因为我们人活在世上就要自我做主，所以这里就是讲安息，所以常常我们能够安息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知道吧？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对不对？就是要我们能够安息。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人在这世上就是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知道了啊，这几个安息都是圣经所提过的，但最重要的就是那安息，是为我们预备的那安息。所以第四章第一节就讲到啊，第三节最后讲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成为我们的一个警告，成为我们一个戒禁。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们既蒙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赶不上的。好，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啊，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啊有一个福音传给我们，福音呢在这里就讲就是进入主的安息，进入主的安息，进入主安息的这个应许。那么呢，让上帝做好的，已经做好的每一件事在我们的身上都是实在的。那要紧的，前面第十二节说你们要谨慎，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们要畏惧，我们要担心害怕恐惧战惊。那么基督徒要畏惧什么？要担心什么？担心我们不信从，不信从的意思就是不顺服，不顺服啊，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最要紧对付的就是自己不顺服神。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呢啊，在那边呢啊，告诉这个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讲的，这样讲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就是讲这件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美意，每个人都有，对不对啊，每一个人上帝的啊，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但是上帝要成就他的美意啊。那么我们立志就是我们心中的志向，行事就是我们活出来的啊，一个内一个外啊。那么呢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要成就他，但这当中有一个挑战，对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前面讲你们是顺服的，顺服的啊。保罗说，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我在你们那里你们很顺服，意思就是他们信靠上帝，愿意听从神的话，很信服。但是呢现在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呢更是顺服。保罗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实在是不错，保罗各处去宣教， 离开了腓立比，这些弟兄姐妹还是一样很听上帝的话，很信靠上帝的话，对不对？然后他就讲，所以你们要一直的恐惧战惊。恐惧战惊呢，就是我们刚才希伯来书讲的，就当畏惧。畏惧，其实人常常讲说啊，我很怕神，其实人要更怕的是谁？自己，知道吗？你要更怕自己，因为自己才不服嘛，知道吗？所以保罗说，你应当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不是我们可以做成，是让圣灵来建造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建造我们，知道吧？这叫做成得救的什么功夫。我们都被摆在一个处境当中，这个处境熬炼我们，试炼我们，让我们觉得在当中艰难，但这个不是上帝在在当中苦待我们，就是为了成全我们。但我们真正要在当中谨慎的是我们的心如何，知道吧？所以我们的心最艰难就是不顺服上帝的话，我们不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不顺服。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来，不顺服的意思就是信不过上帝，上帝的话我们信不过，信不过就是，然后信不过就前面讲的，我们就会开始质疑，开始怀疑，对不对？那不信的心就开始怎样发酵，开始发酵。所以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要担心要畏惧不要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似乎是赶不上，就大家都往前走，那一个人拉在后面，知道吧？然后第二节就是用旷野的人讲因为福音传给我们像当日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这边我们就要来，当我们谈到自己顺不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就要问自己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是一个要紧的。我们听见上帝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信心跟得上？这个叫调和，知道吗？上帝的话是这样，那我们是把这些话当成一个知识，说我知道这些话的意思，对不对？可是我们后面就讲，可是我的环境很艰难，可是我有这个理由，可是其实我们就怎样，有很多什么借口理由，那就跟这个话怎样距离越拉越大，对不对？距离就越拉越大，距离我们就越拉越大。然后当这距离慢慢拉大以后，我们又觉得我们的理由很充分，是不是？这个叫做我们没有信心跟所听见的话怎样调和。调和就是他开始拉开了那个距离，拉开那个距离。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我们跟神话语的距离，我们跟神话的距离，上帝的话给我们，那我们到底离神的话近还是远，对不对？有些人听完说这道甚难谁能信呢，对不对？甚难就是这个距离离我怎样太远了，对不对？太远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思想我们听见上帝的道，那么呢听见上，也就是我们听见上帝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的心能不能贴近上帝的话，知道吗？能不能贴近上帝的话，贴近上帝的话。好，那就回到前面那里讲为什么敬拜，敬拜就是让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愿意贴近什么神的话，拉近那个距离，知道吧？把我们从世界中拉进来，来听什么神的话。所以敬拜呢，它本身呢，它是一个把我们拉近，把我们带入 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来啊，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对不对？来就呼召我们到上帝面前，啊，到上帝面前听他的话，跟他的话是没有距离的，知道吧？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信心跟所听见的道调和，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进入那个安息，啊，就是进入上帝为我们做好的工里面。上帝为我们做好的工，我们要去进去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呢，常常讲，啊，那是天上的宴席，知道吧？天上的宴席啊，就是我们是去赴天上的宴席啊，因为啊，天上啊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去享受它，啊，就是安息。好，所以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安息提的，啊，所以。啊，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进入，就是有进入那安息的应许。所以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怎样得着了。所以这个。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所以主讲的天国，他讲的天国是努力的，努力进入，努力进入，啊，不是说我们要自己啊怎么样的啊怎么样的，啊，做的些什么，不是，其实努力进入只有一样要紧的事，我刚才讲只有一样要对付我们不信的心，知道吗？努力就是对付那个不信的心，或者说对付那个信不上的心。好，所以努力什么？我们努力竭力就是对付我们，对付我们信不上。我们有一个心常常信不上，上帝的话很清楚，我们信不上，对不对？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我刚才讲的那个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啊，出现在什么处境？啊，出现在这一个马太福音，出现一个处境，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他打发人来见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哦，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就不读那个经文，我把故事复习一下。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对不对？耶稣的先锋，那么呢，他是一个亲眼看见圣灵在耶稣身上，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照理说他是耶稣的见证，而他不应该有任何怀疑，因为只有他亲眼看到圣灵怎样降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但最后他问耶稣说，将要来的是你吗？其实他不是怀疑，他是对耶稣所做的不满。耶稣只是怎样，只是在那里，哦啊，医治长大麻风的，洁净聋，让聋子听见，瞎子看见，对不对？可是耶稣没有照约翰期待的来做王，对不对？来把罗马人赶出去，是不是？所以他就说，那将要来的是你，意思说你怎么没有做你应该做的，哦，那耶稣就讲这一句话，讲这一句话，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在第十二节，意思就是讲一个要紧的，今天我们也讲这个意思，知道吧？就是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耶稣已经做完他一切的功了，知道吗？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啊，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那个安息了，那我们要怎样？耶稣说还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那你要到耶稣那里去啊，对不对？哦，彼得说神顾念我们，说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那我们就要把一切的忧虑怎样卸给他，哦，所以这就是对付谁？对付我们自己，知道吗？绝对没有对付外面的处境，知道吗？只对付我们自己里面那一个信不上的心，知道吗？一直告诉自己我应该信得过神，对不对？ 我应该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的神是可信的，他是信实的，对不对？所以怎么对付自己的心？第一个，常常思想神，知道吧？思想上帝做过的事。还有一样给大家提醒，就是记得我们的天父是怜悯的，知道吗？我们是软弱，但是他是怜悯我们，知道吗？总是相信他是怜悯的，他是怜悯的，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对付自己不信的心。神总是怜悯的，总是怜悯的。既然神是怜悯的，所以总要趁着还有什么今日，知道吗？对不对？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神是怜悯的，神是怜悯的。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应当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怎样调和，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心与我们所听见的道，那么重要的是第十二节讲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是那一个活泼，就是有那个永活的那一种力量，知道吧？那一种特性是有功效的，就是在当中的能力非常大，产生的效果非常大。那么呢，接下来非常的锐利，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快就是锐利能够把人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刺入破开用这个表示说，上帝的话如果进到我们的里面，可以把我们里面完完全全的怎样刺破开来，让我们连我们的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够怎样辨明这个是一个要紧的。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那刚才讲我们要对付的是不信的心，对不对？所以上帝的话过来就是把我们里面挑明，知道吗？把我们里面挑明，把我们里面挑明不是人的话可以把我们的里面挑明，人的话只是刺激我们，但上帝的话进来把我们里面挑明，挑明，知道吧？挑明里面要挑明，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念一个是混散的，一个是被很多东西遮蔽的，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些隐藏的是我们自己都不一定知道的。这就是诗篇139篇23、24节讲的。诗篇139篇就讲一件要紧的事，一开始讲说神，我到哪里去躲避你？我无论往哪里逃，你都在那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都知道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我，你都认识我。神的话有一个特质，上帝有一个用意，就是让人呢一直一直去思考说，上帝对我非常在意。上帝的话的用意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非常在意，神对我们非常在意。所以我用39篇做一个例子，他第一节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都知道，你都细查，你深知。”看到没有？上帝对我们这个人非常在意，对不对？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非常在意，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非常在意，对不对？非常在意。所以呢，一个属神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哇，受不了。”用现在的话讲，好像上帝安了一个监视器在你的什么内外，对不对？然后看你往哪里躲，所以他说我到哪里去逃，我到哪里去躲，是不是？但是后来他讲我也不用躲了，因为我到哪里去都一样不仅我不用躲，我在母腹里面你已经知道我不仅你已经知道我，甚至我还没有度过的日子你都在写在你册子上，你也怎样都知道。所以前面讲上帝你都知道，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不知道我常常会躲你，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最后两节他讲：上帝啊，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我的心思呢，我的意念呢，往往我也不够那么清楚，知道吗？所以你要鉴察我，你要试炼我，知道吗？有些时候我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我们不一定，就神的灵怎样剖开我们的心思，光照我们的里面，知道吗？我们才知道我们。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常常不知道，知道吗？一定要他鉴察我们里面，知道吗？下面那一节要紧，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恶行是什么？恶行，我们的心有什么恶行？恶行应该做出来，对不对？不是，恶行的意思，这个字就是偶像。偶像会让我们的心在当中被遮掩遮蔽。其实我们的心是意念有偶像，有偶像，有我们想要的目标，但不是上帝给的，不是上帝。我们会有一些偶像。好，那我们回到希伯来书，我要跟大家表达的是什么？上帝的道就是那一个进到我们的里面，他是没有办法阻挡他，对不对？那非常锐利的剑，刺入，对不对？而且他带来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力、活泼力，而且大有功效。那刺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里面变明、照明。所以我们只有在上帝的话里面，我们就怎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光景、自己的现状。记得是我们里面的内心心思意念，知道吧？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是怎样，免得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怎样。因为我们十三节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因为万物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无可遁形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用诗篇139篇做例子。我们在上帝面前完全赤露敞开，这也是约伯记一个重要的观念。约伯在讲想到说我为什么会这样痛苦的时候，他知道一个让他摆不平的观念，就是上帝，你为什么那么在乎我？你让我受这么大的苦，显然你不在乎我，对不对？但有一个观念是你非常在乎我，所以这两个是什么冲突的？这约伯记的约伯的一个核心观念之一，就上帝，你让我这么痛苦，对不对？可是你又那么样爱我，那这两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极大冲突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回到信心的路。好，在这里就讲了一个要紧的事，我们总要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无所遁形，无所隐藏。所以当我们要跟神的道调和的时候，第一个要知道我们只能在神的话面前怎样俯伏下来，知道吧？俯伏下来。有些时候我们不俯，甚至我们认为我们很对，对不对？你看先知约拿有没有不服？先知约拿他跟上帝生气，对不对？他跟上帝发怒，然后上帝就说你发怒合理吗？约拿就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你看，因为他觉得他是对的，对不对？他觉得他是对的嘛，是不是？彼得也曾经这样，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说你会不认，彼得说我就是跟你同死也怎样一定认你，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坚定的意志力想法，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坚持，但不进来。有些时候主的话才是对的，对不对？你果然三次不认我，虽然很不服，但是事实还是发生。所以我们先看12、13节对我们基督徒要紧的，当我们要讲进入那安息的时候，竭力进入安息的时候，第一个要紧的是让上帝的话进来。进来就是有信心跟所听见的道怎样调和，那么也不是我们有本事做到。接下来告诉我们 所以十二节前面在原文的语义上有个因为，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知道吗？有一个因为来呼应前面的所以。那么十四节呢，是把前面所讲的话做一个总结，所以英文版就有一个 therefore 摆在前头，因此，因此，因此呢，我们在神面前没有遁形，无可隐藏，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又听到上帝的话了，但是我们的本相又是怎样？下面讲，我们的本相就是软弱，我们的本相就是软弱，我们的本相是软弱，上帝的话又是那么切实，那我们怎么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这里就讲一个要紧的，信神的话，那么跟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软弱，这两个怎么调在一起？我们知道，所以常常弟兄姐妹也会有一个上帝的话我信啊，可是怎样，我就是软弱啊，对不对？我就是软弱啊，是不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所以十四节在讲这个，我们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记得哥罗西书第三章讲，有耶稣基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这个是要紧的哦。那么因为他已经在上帝的右边，而且得了至高的尊荣，便当持定所承认道，承认道就所信的，所信的道。他说我们已经有耶稣在上帝的右边了，所以我们要坚定的相信。为什么？好，十五节告诉我们，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主日我跟你们讲道的时候跟你们交通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最后其实有一个难处，面对上帝的旨意，我们真的难处终究终归集合到最后，就是我们是什么？软弱。耶稣来到上帝面前为我们祷告，就是为我们软弱祷告，圣灵也是为我们什么？软弱祷告，知道吗？其实我们的一切问题，就我们是什么？软弱的，软弱。面对神的话，我们很想听，我们很想信，我们很想照着做，但我们是软弱，我们是软弱。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知道吗？他不是责备我们，知道吗？他不是，他是接纳，他是在当中要扶持我们，对不对？他是用他自己的爱来撑住我们，他是他自己来陪伴我们，他自己来担当我们，这才是什么？体恤。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软弱人不能明白，知道吗？我们的担心害怕人不能明白啊，我们付出人不能体会，是不是？这些都造成我们的软弱，但是耶稣他知道，他知道，而且他的体恤是什么？不是说知识上的知道。有些人说我知道你的痛苦，那你会觉得说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你觉得他知道？就跟你有过同样经历的，你会说，你就说他知道，对不对？就好像曾经英国的女王，就是刚过去的那一位，她去安慰，她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她的丈夫在战争中过世了，对不对？很难过，然后她就去跟他说：“我知道你的痛苦。”啊，那一个寡妇就说，她就跟他点头，为什么？因为女王的先生也已经这样过世了，对不对？如果你都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你去跟这种极大受伤的人说我知道你的痛苦，他会觉得这你不知道。他的意思不是知识面，他的意思是内在的体会， 内在的体会，知道吗？所以我们用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啊，他觉得委屈的，对不对？那我们的父母要体恤，知道吗？体恤不是知识面的知道，因为知识面的知道往往说啊，我知道啊，你被欺负了，这个同学实在不应该，这些都算是知识面的，知道吧？我们要怎么体恤他？所以比较要去思想的，有些时候跟小孩讲，哎呀，老爸以前考试也是考得这么差了，也是被打了好几次，他就觉得你怎样啊，你很那个很能够同理我，对不对？好，知道吗？有些人就跟我说，如果他孩子失恋怎么办？那我说，那你最好有失恋的经历，因为你比较能怎样体恤他，知道吗？当然不说一定要这样，只是一个给大家做一个思考，就我们常常要体恤啊，他要一个处境上的一个认同。所以这边也是，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知道吗？所以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他一定要用人的方式来，那魔鬼才敢试探他，知道吗？因为他是什么？人。而且魔鬼试探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什么？就是要让耶稣显出他的神性，知道吗？只要耶稣显出他的神性，魔鬼就成功了，懂吗？你知道魔鬼的用意就是，其中我觉得魔鬼给耶稣的试探就一个用意，想办法逼出耶稣的神性，知道吗？所以他的试探说肚子很饿的，所以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怎样把石头变成什么食物，这是神性可以做的，对不对？人性我们怎么把石头变成什么食物？不能。其实他要逼耶稣的神性，知道吗？克西马尼园也是在逼耶稣的神性，十字架底下用这些人来讽刺耶稣，也是希望逼出耶稣的什么神性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下来，对不对？想尽办法羞辱他、侮辱他。其实总所有的试探，魔鬼给耶稣的试探，只有一个核心的重点，就是逼出他的什么神性。只要逼出他的神性，这一句话就有亏损了。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他一定要像人一样软弱。像人一样软弱，所以他讲了，他会饥饿，他会口渴，他会疲累，对不对？他会伤心难过，知道吗？他在家乡行了那么多神迹，人都不信的时候，他也会说，伯赛大，你有祸了，他会这样讲，对不对？人阻挡小孩子到他面前，他会大大的生气，对不对？那玛利亚哭了，他也会哭，知道吧？但是撒旦只有一个，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撒旦一直在找机会，就是逼耶稣的什么神性。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要讲的经文，所以要相信一件事情，你的软弱耶稣都经历了，而且他经历比我们更大的软弱，对不对？以没有罪的代替什么有罪的，你觉得多委屈，他比我们众人都怎样更委屈，对不对？更委屈，你受几个人的逼迫，他是受几乎所有犹太人的逼迫，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说啊，我们做得不够好，但他从来没有，对不对？那比拉多自己讲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啊，对不对？一个查不出有罪的人，竟然钉他钉十字架，是不是？神的儿子竟然要在十字架上这样一段不断的受羞辱，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他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怎样一样，重点是一样，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前面我们讲的，知道吗？所以每一次我们受伤难过啊怎样的时候，总要记得耶稣都经历过， 但是他目的是体恤我们，体恤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下面这一节一定要把它背起来，知道吗？其实啊，四十五十六三节都很重要，把它记起来。他说呢，所以我们不要怕，只管坦然无惧，就不要怕，不要再担心啊，不要担心，不要再怕了啊，也不要看我们的软弱，知道吗？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施恩的宝座前，知道吗？就是恩典而已。耶稣来到耶稣面前，他就是怜恤我们，把恩惠给我们，随时的帮助给我们。一个是体恤我们的心，一个是恩惠。恩惠就是在上帝才有的美善，知道吗？上帝要把他的美善就给我们，他的美善就要给我们。你要忍耐，他把忍耐给你；你要温柔，把温柔给你，知道吧？你要恩慈，把恩慈给你；你要良善，把良善给你。这就是恩惠。然后呢，随时给我们帮助。记得哦，重点不在难处有没有解决，知道吗？我跟你们交通过基督徒的难处中的苦难中的恩典是什么？主说我的能力够你用，知道吗？好，记得哦，我们人常常定睛在难处有没有解决，知道吗？但主的心意是我陪你走过这个难处，让你胜过它。你什么时候是胜过？不是上帝把难处挪掉，上帝可以把难处挪掉，但如果不挪掉呢，让你胜过它，胜过它，知道吧？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什么同在。我们可以走过它，知道吗？走过它。好，所以这里我们就从第二章的最后讲，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对不对？然后到这里讲，他是一个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真的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不要怕，不要怕，听了上帝的话，显出我们里面很多软弱，我们就到耶稣面前求，知道吧？就到他面前求，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承认我们都不行，但是我们相信他，知道吧？相信他怜恤我们，把恩惠给我们，给我们随时的什么帮助，给我们帮助。所以在人生道路的处境上啊，记得一件要紧的事，从心灵上来看，我们在旷野，知道吗？但我们在旷野不是孤单的，因为有耶稣在怎样带领我们，耶稣在引导我们，耶稣成为我们的引助、我助，保护我们。但他没有把我们带开这个世界，知道吗？所以保罗讲，我如果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真的好的无比，因为你就不用在世上继续有这么多担心、忧愁、挂虑、难过，对不对？但上帝把我们留在这里，就是要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也让我们不断地在他的话语的光中引导我们依靠他、信靠他。但要紧的，我们一定要在当中总要信，知道吗？不管你怎样，你就说上帝，我要信你的话，我要服你的话，然后对我们的软弱就呈现在主的面前，呈现在主的面前，知道吧？因为是他使我们刚强，是他用能力护庇我们，是用他的恩典。所以呢，我们真正的经历不在乎我们自己有多大本事，知道吗？是让基督的能力护庇我，让基督的能力护庇我。好，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提到这些，记得我们是要进入到那一个新天新地，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做好的安息，知道吧？这就是我们的应许，福音就是让我们进到那里，知道。所以我们竭力的什么进入那安息，知道哈？记得对付自己的心，怎么对付？祷告，知道吗？祷告， 你要怎么竭力？其实就是祷告，就是祷告。你要怎么办？许多时候我们人常常讲我要怎么办，那我常常说弟兄姐妹，我们就祷告，那不是一个推脱的话，懂了吗？哦，记得哦，我们讲祷告不是推脱的话，就是把我们的心带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耶稣讲祷告就讲这件事，你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户，对不对？就是把心带到上帝面前，让他来帮助我们，施恩惠给我们。所以希伯来书在讲这个，讲什么？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然后从这一个他那一个我们跟他的关系上来讲，他是神，知道吗？而且这一位神最乐意的是把我们带到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里面去，所以我们就放心的信靠他，好不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可以吗？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每次读你的话，我们真是在当中感受到自己是何等蒙恩蒙福的人。虽然我们在世上许多的处境中都显出我们自己的软弱来，但我们感谢你，你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灵，我们感谢你，你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啊，你真的体恤我们，你真的体恤我们，就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见你，因为你给我们恩惠，你给我们帮助，你给我们力量来面对，也带领我们能够心在你里面得安稳，得到那真正的安息。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